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2月7号，公元2015年1月26号，星期一。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藏人行政中央举办升旗仪式，庆祝印度国庆日；藏人自费办校被指违法，勒令停办；西藏索先僧人次旺被判10年重刑；德籍学院部长为印南藏人学生介绍中道立场；德国驻京记者助理被捕，引欧洲各界关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阁下举办官方升旗仪式，庆祝第66个印度国庆日，向印度国家致敬。今天1月26号是印度第66个国庆日，为此，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阁下在其办公楼外举行升印度国旗仪式，向印度国民致敬。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亚给芒族龙哦，土著人啊，可为给。
在第66个印度国庆日，我代表第14届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阁下，向印度国家及民众表达由衷的祝贺，同样欢迎美国总统作为主要嘉宾首次出席印度国庆日官方庆典。”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周日1月26号抵达印度，展开其任期内对印度的第二次访问。今天26号，奥巴马总统与莫迪总理一同出席了印度国庆日官方庆典，成为首位以主要嘉宾身份出席印度国庆活动的美国总统。明天1月27号，奥巴马总统与莫迪总理将共同主持一档广播节目。莫迪总理日前呼吁人们通过网络推特对自己和奥巴马总统提问。对此，设在美国的西藏全国独立协会在推特上向两位国家领导人提问。西藏全国独立协会成员兼参次人向本台表示，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中共占领西藏，对南亚地区资源和安全构成危机，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解决问题，进而确保和平，希望美印领导人届时能表达各自的看法。此外，今天26号，总部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青年会组织全印西藏青年会分部开展清扫活动，来庆祝第66个印度国庆日。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进美在麦罗肯基镇西藏日小中举办的活动开幕式上表示，常年来流亡藏人蒙受印度政府的恩情，西藏青年会这次迎合莫迪总理提倡的清洁印度运动，开展清扫活动，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对印度表达感激之情，同时希望加强当地民众的环保意识。同样，位于达兰萨拉附近的西藏上民院也组织僧众参与了清洁印度的活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女教师杨毛吉自费在偏远农村办理教学点供当地藏人学生学习，却被地方政府以违法为由勒令停办。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中国境内多家媒体均于去年年底报道了藏人女教师杨毛吉在青海省循化县强宁村自费办教学点，帮助当地儿童学习藏汉语等知识，却面临违法指控的困境。媒体报道指出，办教学点2年来，杨毛吉用自己的小卖部所赚的微薄收入来支付代课老师们的薪水。 向地处偏远的强宁村年幼学生教授藏汉语文及数学等，而小卖部的收入时好时坏，无法按时给代课教师付薪水，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当地政府却指羊毛及未经审核私自办校或许违法。最终循化县教育局于今年1月14号下发通知，指出羊毛及开办的教学点未经政府与教育行政部门的批准许可，属于非法办学，要求羊毛及立即停止一切非法办学行为。在这所教学点上学的几十名学生也被要求到其他学校就读。羊毛及还遭警告，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将由你承担法律责任。境内藏人开办私校困难重重，尤其是重视教授西藏传统文化的学校，经常有此类私校被当局以各种名义强行关闭，甚至有创办人遭判刑入狱的消息传出。有分析人士认为，境内藏人开办教授藏语文的学校被陆续关闭，也是境内不断发生抗议事件的一个原因。2012年9月，中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中明确强调，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已经撤并的学校或教学点确有必要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进行规划，按程序予以恢复。有媒体在报道了羊毛级的困境后，对过去两年中中国各地到底恢复了多少村小学或者教学点提出了疑问。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纳曲地区索先真达斯僧人次旺被控政治罪，非法遭判10年重刑。现居比利时的流亡藏人任青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去年3月17号，西藏纳曲地区索先真达斯僧人次旺第二次被拘捕，近日获知他已被判处10年徒刑。当时和他一同遭捕的还有真达斯诵经师参雅加措、僧人阿次和坚参。后来当局以与境外联系和煽动其他僧人抗议为罪名，对真达斯诵经师参雅加措判处12年徒刑。现年27岁的西藏僧人次旺于2012年10月26号第一次被拘捕，非法监禁长达6个月后释放。当时和他一同遭捕的还有真达斯僧人图丹念扎和当地村民普布。任青表示，由于中共政府严厉管制索县和真达斯，暂时还无法了解西藏僧人次旺被判刑的具体时间等情况。此外，当地藏人更担心西藏僧人次旺的母亲年事已高，无法承受打击，暂时也没有把儿子判刑的消息告诉给他。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琼亚女士于今天在印度南部钦奈城市中向当地藏人大学生发言，介绍中间道路政策。印度南部马德拉斯西藏学生协会会长奥旺曲扎向本台介绍说，该学生协会的邀请下，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扬于今天1月26号中午，在位于钦奈城市的洛约拉学院中，向聚集的80多名藏人大学生，围绕中间道路政策、藏人行政中央工作情况、印度与毗邻国家的关系，以及如何增进印藏友谊等多个议题进行发言。随后还回答了与会学生们提出的有关藏中和谈的趋向、藏人行政中央公务员考核等各种问题。阿旺曲扎继续表示，明天27号，德吉曲扬部长在马德拉斯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治系和 和马德拉斯西藏学生协会的共同邀请下，将在马德拉斯大学中向印度学生发表主题为印度与西藏关系的演讲。结束演讲后，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琼央女士将继续前往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和曼加罗尔等地展开访问。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德国时代周刊驻京记者助理张淼因支持香港战中被拘捕后，引起欧洲各界的强烈关注。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德国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助理张淼于2014年9月24号同该报记者克克里茨因前往香港报道香港战中运动，随后又从北京发出内地支持香港战中运动的照片和信息后，于10月2号被中共当局以寻衅闹事为理由进行了逮捕。本月13号，该报记者克克里茨首次公开发表了题为《我的助手如何卷入北京的国家安全机器》《我如何见识中国的官方机构》的文章，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助理张淼因在微信圈中发表支持香港战中运动的文字图片遭到当局拘捕等情况后，引起了欧洲各界的强烈关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指出，在中国为外媒工作的中国公民由当局指派，且常常被当局叫去问话，被当局骚扰更是家常便饭，被怀疑被威吓是常态。不过张淼因一张照片被拘禁3个月，这在金融时报看来极不寻常，或许透露当局政策的新动向。德国时代周刊记者克克里茨表示，现在我们只能把同事张淼的命运公之于众，北京国安试图给他加上策划香港分裂民众反抗的外国代理人的罪名，因此决定把这一切公开，诉诸世界的公正舆论。德国时代周刊网页上一片艳红的底色非常扎眼，那颗最大的黄色星星中一张中国女子的面孔以及释放淼他们囚禁淼的字样，显示出该网页所要表达的内容，释放其中国雇员张淼。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段允向大家播送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团结自己民族的人是自己的荣耀，是自己最好的保护。接下来会有更多的思考，那又是一次保护了自己，进而保护是他弱小事物以及一种思想的开始。同样，这种思想中包含了一种真理，对自己的忠诚和对自己的信任。忠诚是一个民族的希望，也是光复失地的关键因素，使力量凝结的一种象征。第16章，论西藏的解体。西藏进入喇嘛王国的时代之后，我们在几百年的历史中看到的是它越来越不强大的一面和特别讲究和平共处的哲理的一面。它向子民们不断地宣讲藏传佛教的理性中获得简单而通俗易懂的人生信条，完成这些理论的人是僧人，相信这些理论的人是他们的子民。为了这样的佛教哲学，西藏全民族忙碌地度过了几百年的历史。然而就是在这几百年的生活中，西藏人的智力有了较大的提高。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列。